得后书二章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在这末后的日子，教会更要警醒，抵抗异端，防备极端。
请听郑子民牧师主讲良友圣经学院本科课程
异端与极端。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各位同学你们好，很高兴呢又在良友圣经学院异端与极端这个课程当中和您见面了，我是郑子民。今天我们来到第三课，我们会谈谈异端与极端的特征与成因呢，就是到底他们是怎么样形成的，是哪些因素会导致有异端跟极端的产生呢？通常异端跟极端呢都有一些明显的特征，我们只要记住这些记号跟特征呢，就可以认出哪些是迷惑人心的异端谬论，哪些是极端的思想，我们应当小心避免。俗话说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想要对抗异端，避免极端呢，就必须要知道他们的特征。异端的理论呢，可谓千变万化哈，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异端跟极端的特征全部都列出来。那我们这个课程呢，介绍一般的异端跟极端的特征，供我们的同学信徒来参考。那盼望弟兄姊妹在不同的处境当中，灵活地运用这些材料来分辨异端跟极端。我们首先呢来看异端的特征啊。异端的第一个特征呢，就是自称信仰最正确。通常呢，异端都会自称是信仰最纯正的教会，他们猛烈地批评正统的教会跟正统的教义，指责呢正统的教会已经堕落了、败坏了、离开了真道了，所以呢神放弃了传统失败的教会，拣选他们新成立的教会，那他们宣称呢只有他们是合神心意的。但是呢，这些异端并没有真正按照神的心意去建立教会，相反呢，他们教导信徒是一套不符合圣经的道理。那么他们这样做呢，就是表明啊，他们与正统教会有所分别，但是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把人呢带到灭亡的路上去了。那在西方呢，有一个名为守望台或者叫耶和华见证人这样的教会的异端呢，他们认为一切正统的教会都不是真教会，只有他们仍然遵从神的命令，这明显是错的。他们这样唯我独尊呢，绝不是圣经的教训。那由于异端抱着唯我独尊的心态，所以呢，很多异端教会传教的方法呢，他们不是向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传道，相反呢，他们专向基督徒下手，引诱基督徒们转往他们的教会去，并且认为他们的使命呢是要拯救堕落了的基督徒。那他们这样做啊，也应验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的话，在末后必有假先知起来迷惑神的选民。那有些极端教会呢也有同样的特征，就是呢宣称他们的教会是最纯正的教会，所以我们只是凭这一点呢还不能够定出是异端还是极端的教会，最主要呢还是要看他们的信仰内涵。但是正统的教会是愿意与其他教会来往，一起兴旺福音的。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异端的特征呢，就是他们高举自己的权威过于圣经啊。异端的领袖或者是创办人呢，都以他们的言论和著作为最高的权威。异端的领导人呢，会把自己所提出来的教义、讲论，还有生活方式，那就当作信徒生活的最高指示。 把他的权威啊放在比圣经的教导还要高的位置。有些异端更把他们的领袖呢当作敬拜的对象，把他们的领袖神格化了，当作偶像来拜，说他们的领袖得到特别的启示，所以在他们的教会里啊，这些领袖呢都有神圣超凡的地位。例如他们常常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后的先知，幕后最后的仆人，再临的基督等等。那异端组织当中呢，通常是有一位强势的领袖，他们当中有些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金钱、权力、地位、淫欲等等而故意的抬高自己的地位，有些呢则是被信徒吹捧，本来可能是蛮有恩赐，甚至曾经被神使用，但后来呢被骄傲所捆绑，不知不觉的将自己神化了。但无论如何啊，教会领袖一旦看重自己的地位，一旦被私欲所捆绑呢，就开始走偏路，最终可能会走向异端。一位真正神的仆人是一位柔和谦卑的人，因为我们都要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谦卑自己来服侍人。我们只有清楚自己的身份，才能够好好的侍奉神呢。我们再来看异端的第三个特征呢，就是否定圣经的真理教训。异端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否定圣经。异端为了宣扬自己的一套理论，常常称圣经已经过时了，圣经不过是一本人写的书等等的谬论。他们否定圣经的权威，使人不能够明白真道，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将他们那一套骗人的谬论灌输给人呢。很多异端也非常的狡猾，他们知道啊，如果他们明目张胆地否定圣经，就很容易被识破了。于是呢，他们也假装热心地读圣经，但却用他们的方法来曲解圣经的意思，断章取义地来误导信徒。异端否定圣经、曲解圣经的后果，就导致他们不接受正统基督教的主要教义和信仰。比如说我们所相信的三位一体的教义、因信称义的教义、除了基督没有别的救恩等等正统的基本教义。有些异端甚至歪曲圣经，断章取义，传播啊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一位先知，并不是神等等的谬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任何否认主耶稣基督、贬低主耶稣基督的地位，任何否认圣经的权威、故意曲解圣经的信仰，都是异端的信仰，我们一定要拒绝。异端的第四个特征呢，就是自创经典呢。有些异端不但否定圣经的真理，更把自己的意思强加进圣经，加添了好些新道理来迷惑人。他们自称在圣经以外有了新的启示，在圣经以外加添了好几本书，说这些书啊比圣经更有权威，是神在现今时代直接向他们启示的真理等等谬论。比如说啊，摩门教，他们就认为他们的摩门经啊、无价的珍珠啊等等书呢都是上帝的启示。但是使徒约翰已经清楚地警告了信徒啊，绝对不能够在圣经的教训以外增添或者删减任何的真理，这可以参看启示录的22章18到19节。那为什么异端要在圣经之外加添一些新的所谓启示呢？原因就是要牢笼信徒。如果他们没有什么特别启示，那么他们的信徒一旦发现他们的问题，就很容易回到正统的教会。但是呢，他们用所谓神指向他们启示所谓的一些的经典呢，就是要他们的信徒啊与正统教会有所分别。但是我们所信的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他在圣经当中把他自己和他的救恩向我们启示，让我们可以通过主耶稣基督和他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来认识神，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不需要什么新的启示， 而是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等候主耶稣的再来。到时呢，我们就要与主面对面的认识主了。异端的第五个特征啊，就是他们很强调末世。有些异端呢，非常强调末世的来临，传扬世界末日是何等的可怕。他们又自称呢，是最了解世界末日的奥秘的。由于他们强调末世是何等的可怕，带给人类危机感，使人恐慌。他们宣称呢，唯有加入他们的异端教会的行列，才可以避免灾难。比如说啊，刚才我们说的摩门教，就是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现在呢改做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那其总部呢就设在美国。他们说神在末世的时候要在美洲建立圣城西安，他们的教会就是神末后要建立教会，唯有加入其教会的人才有盼望。那另外还有异端呢，更定出明确的日期，说主耶稣呢什么什么时候再来，世界末日什么时候有大灾难等等。还有异端呢自称是基督，目的呢就是想要人加入他们的教会。圣经告诉我们，主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我们也不用去猜测。当我们看到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在对照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在来时的预兆，我们就要更加的警醒，因为在末日的时候有假先知假基督起来，会迷惑许多的人。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己，我们要好好的遵行主的道，预备迎接主再来。那异端的第六个特征呢，就是异端组织非常的封闭。一般的异端呢，他们都与外界断绝关系，非常封闭，除非是向其他人传教，他们反对信徒与外界交往。有些异端更鼓励或者强迫信徒脱离家庭，自成一群，集体住在一起。最近呢，就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在澳大利亚的电视台接受访问，他是从一个非常极端的教会里边脱离出来的，就写了一本书，讲到他们内部的一些情况。这个教会的会友都住在一起，不许看电视，不许听广播，不许与外人交往，完全过着一个与世隔绝的生活。但这并不是圣经的教训。圣经不是让我们过隐居的生活，而是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应当出淤泥而不染，在这个世界当中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才显出我们信仰的宝贵呢。但是好些异端对信徒的思想和行为加上管制跟操纵，比如东方闪电，他们不许他们的信徒听福音广播，三班仆人教甚至体罚信徒。异端要阻止其信徒与外界交往，害怕的就是他们的信徒听到正确的真理之后就离开他们的教会。那以上呢，我们所讲的是一般异端的特征，可能呢有些异端只拥有其中三个或者四个特征，我们呢就要按照实际的处境，运用圣经还有刚才我们分析的这些原则，小心分辨你所遇见的异端。要知道异端的道理肯定是叫人沉沦，叫人灭亡的。好，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极端的特征。一般来说呢，极端的信仰对救恩的看法是没有错的，不然的话就会变成异端了。他们承认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不过呢，有些极端教会过分强调行为，或者是过分强调某些属灵的经验、属灵的经历，把一些经历经验绝对化了，以至于呢，信仰上啊就会较为的偏激。比如，有些教会看到《使徒行传》里边有些信徒过着房屋公用的生活，那就认为这是最完美的教会模式，要求教会里各肢体都学效这种教会生活。如果别人不听从呢，就批评别人不属灵、 不爱主，不愿意过奉献委身的生活等等，那这就是极端的信仰了。要知道呢，在新约的时代里啊，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房屋公用的，当时只有耶路撒冷教会因为当时的特殊环境甘心乐意地过完全奉献的生活。圣经里没有一项教训是要求教会房屋公用的，千万不要把一些属灵的经历绝对化了，变成了规条、律法、诫命，强迫别人去遵守。那极端教会除了要求信徒遵守很多的规定之外呢，他们也是比较闭关自守的。有些极端的教会好像异端一样，非常的封闭。由于这些极端教会认为他们才是最敬虔的教会，所以他们也看不起别的教会，不跟其他教会的基督徒交往，又说他们不想沾染其他教会的歪风，采取了自我隐居、自我孤立的态度，好像现代版的法利赛人。基督教的信仰、圣经的信仰不是封闭的信仰，所有属主、有主耶稣基督生命、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不应当互相排斥，反而应当互相接纳，千万不要以属灵人自居啊。我们了解了异端与极端的特征之后，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加以分辨，防备异端，避免极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作为警戒啊，免得我们自己也走偏了路。好了，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看异端与极端的成因。我们明白异端产生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不但可以帮助我们防备异端呢，更可以让我们反省自己的信仰光景。我们发现呢，西方社会跟中国社会的文化还有背景啊，分别很大，所以呢，异端兴起的原因也不尽相同。那我们分别来看哈，我们首先呢来看西方异端产生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一般教会的腐败与堕落呢，促成了异端的产生。异端教会会攻击一般教会的失败，说现今正统教会已经堕落了，因为他们看见传统教会当中基督徒种种的败行，比如说犯奸淫呢，领袖们争权夺利等等问题啊，所以他们说要兴起另一所新的教会，恢复教会的纯洁。他们将教会的问题归结于救恩的有效性，所以呢，他们认为单单信靠主耶稣，生命都没有改变，于是呢，极之强调要以行为来赚取救恩，那渐渐就偏离了真理，最后成为异端。其实教会有问题，可能是某些信徒或者是某些教会领袖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信仰有问题。历世历代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拯救了多少人，改变了多少人的生命，我想你跟我都可以做见证，对吗？异端全面否定基督教的正统信仰，但自己呢却走上了一条迷路，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呢。盼望我们真正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你想想看，如果绊倒一个人，可能导致很多人失丧呢。在西方教会产生异端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撒旦利用一些所谓的神迹奇事，一些新奇的信仰来迷惑人。撒旦让某些人拥有新奇的能力，他们厌弃纯正的真理，追求怪异的经历，离开正统的教会，自成一派，结果呢，就成了异端。今天有些基督徒，他们缺乏属灵的经历，只是在头脑里理性上相信主。当他们遇上了异端，发现异端信徒有很多新奇的、奇怪的经历以后，他们就被吸引去了。我们的信仰不应当追求怪异的经历，而是实实在在的去信靠主。当我们真心信靠主，去过每一天的生活，去侍奉主， 自然我们就会经历到神的慈爱、神的大能、神的同在了。好，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在中国社会里边的异端跟极端产生的原因。那第一呢，就是圣经基础薄弱，对圣经认识不足，不重视圣经的教训，甚至曲解圣经，是今天教会普遍存在的问题。这就给异端制造了一个温床。有些教会领袖不懂得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胡乱按自己个人的意思来解释圣经，没能好好的传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反而在信仰上产生了极大的谬误。如果不及时改正过来啊，那就很容易产生极端，甚至是异端了。因此，我们要好好的在圣经真理上追求，不明白的地方不要凭自己的私意去强解，以谦卑和渴慕的心来学习圣经真理。希望我们在圣经真理上打好根基，我们的教会就可以走在正路上了。异端与极端在中国产生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传道人训练不足。在中国，很多传道人都没有受过正规的神学训练，而且呢，很多训练的水平啊也参差不齐。如果加上传道人本身没有好好的认真的去研读圣经，那就很容易走偏了路。我们希望中国的传道人都应当接受基本的神学训练，以至于可以按照圣经的真理来牧养教会。良友圣经学院就为中国教会提供了一套比较实用的训练，希望我们好好的学习，将来做神合用的器皿，被主大大的使用。那异端与极端在中国产生的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信仰的根基不稳。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的传道人训练不足，那么由于传道人装备不足、教导不足，结果呢，导致不少中国的信徒在信仰上的根基不深、不稳。信徒大多数都不懂得分辨异端，被异端有机可乘，可以兴起来迷惑人。我们发现有些异端思想我们听起来错得非常厉害，比如说东方闪电呢，他们就抬举他们所谓的女基督，那一般的信徒都应当很容易就分辨出来，但实际上呢，还是有很多人上当。那这也从反面说明了我们的信仰的根基确实不够扎实。我们要在教会当中鼓励弟兄姊妹在真理上追求长进，教会也因为信徒举办查经班、成人主日学等等，帮助弟兄姊妹建立信仰的根基。那异端与极端在中国产生的第四个原因呢，就是受迷信和民间信仰的影响。中国有很多迷信和民间信仰，无非都是为了逢凶化吉、消灾解难。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些民间信仰啊，也对基督徒有很大的影响。很多人信了主，只是为了今天的好处。主耶稣帮助他们解决了问题，结果就有很多人愿意相信。但如果出了另外的信仰，他们也不想分辨，他们觉得只要能够帮到我，信什么都行。门徒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用医病来做招揽，吸引很多农村穷苦的老百姓还有农民去跟从他们。但是啊，他们在信仰当中却用三俗来代替了主耶稣，把人带到迷途当中去了。我们的信仰与迷信完全不同，我们相信的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有慈爱、有怜悯、又有公义的真神。我们所相信的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我们要在灵里按照真理来敬拜我们的真神。那异端与极端在中国产生的第五个原因呢，就是个人的崇拜。个人崇拜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文化， 过去有皇帝统治中国，皇帝所说的话，没有人敢不听。正所谓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意思是说，皇帝叫一个大臣去死，那他也一定要去死。那后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时期，有人把他捧到天上，把他当神拜。就是现在啊，毛泽东已经死了，还有人把他的像挂在车里，说是用来保平安的。你看，真的是非常的迷信，又有个人崇拜。那在教会当中，如果一位教会领袖有才能，就会得到很多人的尊重，信徒们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就把教会的领袖的地位抬得很高。但这样做呢，对他们来讲实在是一种的试探。如果他因此骄傲起来，再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那就很可能把教会带偏了路呢。我们应当尊重传道人，但是也要把他们当作主内的弟兄姊妹来看待。我们爱护他们，但是在主里也提醒他们，和他们在主里一起成长。那异端与极端在中国产生的第六个原因呢，就是个人的私欲。有人利用宗教来满足个人的私欲，这是产生异端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些人的心已经被魔鬼掳去了，成为私欲的奴隶，魔鬼的工具。比如说啊，异端的领袖呢，就常常谎称自己是神的先知，或者是很有恩赐的仆人等等。他们声称拥有从神而来的权柄，要教会服从他们，供养他们。其实呢，就是为了要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教会领袖要特别谨慎自己的行为，千万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如果已经陷在罪中，就要立刻走出来，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我们也要请弟兄姊妹为传道人祷告，让传道人可以凭着圣灵的力量胜过罪恶的引诱。那异端与极端在中国产生的第七个原因呢，就是缺乏健全的教会观念。教会是属于神的，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不是属于某个人的。如果教会没有健全的制度，可能就会给魔鬼撒旦留地步。比如说在金钱的管理上，传道人若不谨慎，也很容易落入试探和引诱的当中。传道人呢，最好不经手钱财，请几位成熟的弟兄姊妹来管理。传道人可以监督了解教会的经济状况，那发现了问题呢，就可以及时的纠正了。总之，我们了解到异端与极端的特性还有成因呢，就可以更好的防备异端与极端，我们自己也可以小心谨慎，免得走错了路。我们相信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信实的，他必会保守我们，保守他的仆人使女，保守他的教会，走在正路上。好了，今天呢，郑子明就跟您分享到这里，盼望你好好的学习这个课程，可以懂得分辨异端与极端，以至于呢，我们可以好好的带领教会走在正路上。再见。
心齐齐如正